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我们今天讲梦境化与价值完成的第914节。那么 Charles 老师您好。
先生您好。
是，那么在上课之前我们还是来一点生活情境对话。
好啊好啊。
是，想请问您哦，大家都知道卢米，因为您讲过好几次，13世纪的波斯苏菲派诗人卢米，他讲过几句话，他说在是与非的判断之外有一片原野，我在那儿等你。那么这个就是说，对与错、是与非是没有必要的。那么在赛斯观念里面，对或者是错，或者正义感很强或者没有正义感，到底会怎么样分析呢？可以请您分析一下给我们听吗？
好啊，虽然我们是说谈到题外话了哈，不过我们还是把它拉到课文来好了哈。因为我们上一次课文就讲一句话嘛，就是人的感受是需要进步的哈，人需要感受到自己在进步当中了哈。他这里提到的话，他说，除非他受到情感性了解的成长跟支持啊，在这样的进步中，人不但感受他跟自己合一，也跟其余的世界合一。那所以呢，像赛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人是需要觉得自己在进步，也就是我们在做对的事，我们做的是好的对的事情嘛。那还有再来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的情感的这个成长，其实它真的要的是我们情感性的了解跟成长，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成长的话，好，那就不感觉到自己跟自己合一，然后跟世界合一啊。我们之前有一个观点哈，就是曾经谈论过一个观点，就是说呢，其实所有的动物、植物，基本上他们不太会有很强烈的罪恶感。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自由意志。那既然没有自由意志，就没有选择说我要选好的或坏的嘛。
动物怎么会没有自由意志？
比较少的自由意志，比较少的自由意志。比如说对蜘蛛来讲的话，它可能就是怎么去抓它在网上的这个猎物而已嘛，那它不太会去体验到感情，或对或不对，或我这个网织的好不好，然后我为什么把我的风这个风把我的网吹破啊，那我是不是一只好蜘蛛啊，那我是不是也生活的快乐，我有没有找到好的这个蜘蛛伴侣，那我们生了很好的孩子，
这是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没有呢？
对，你有可能说你不知道了哈，但是基本上对动物来讲，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当他没有受情绪影响的时候，大概就是活得非常威严、非常自在的啊。那野生动物来讲的话，即便他下一刻有危险，这一刻他还是非常自在的。那树的话，他不会因为我今天碰到困难，那我不长了啊，或者是说我今天情感性不好，所以不好意思，我想死掉，不会，他一般比较不会这样哈。你很少看到自杀的树了哈。可是人的话，自杀比例有的时候还蛮高的，就是是有一个比例的哈。那基本上有是非观，就是人与生俱来的。你没有办法说我没有什么是非观哈，不会的哈，因为是非观是这个实相你所要体验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每一天在做的事情，你每一件事情，你都有你的偏好。那这个偏好当中呢，它其实就是你认为是对跟不对的。那更深层来讲的话，你个人的这个所思所行，或者甚至你个人的形象，它就是你的偏好所形成的嘛。啊，你的偏好型物质化变成你自己，所以你是一个你所知道跟不知道的偏好所形成的自己。那既然是有偏好，当然就有是非吧，因为我喜欢这样，我喜欢那样嘛，所以他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他说要了解自己的情感，那了解自己的情感，因为你有是非观，所以你比较难了解自己的情感，是因为这样。因为比如说我觉得你今天的朋友从远方来，那你要招待他去吃饭，那你一定会想说，那我应该穿什么衣服。我最简单的例子来讲的话，他们如果是很古板的人，你大概不会穿太新潮的衣服，因为你也希望去的时候不要太丢脸，对吗？假设这样讲了哈，那或者是他们很新潮，你也不会穿那个撞衫装过去，因为你会觉得说这个是他们是他觉得你很怪异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每一举一动，一个人一个行 其实我们都在看我们怎么样适合这个社会的标准和这个社会他所认为是对的这个部分，你不觉得是这样子吗？
大家都有程度上的不同啦，但基本上都
会考虑到
程度不同而已。
有的人他比较敢做自己嘛，那有的人比较是看别人是怎么看我，所以我要表现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不管
这样不很累吗？我觉得这样好累。
对啊，
大家都有一点累，累的程度不同而已。
是啊，累的程度不同啊。你今天没有梳头，没有刷牙，你不会出门的、啊，对啊。
没错。
对啊，你不梳自己喜欢的样子，你也不会出门的、啊。那男生的话，这一方面的这个限制就比较少，男生可能帽子一戴就走了，或者甚至就是衣服穿了就走了嘛，他不是一定要怎样，那是不同的信念状态嘛。那我们有自由意志，那我们这个自由意志是根据我们的信念去选择我们的偏好，比如我喜欢这样，我喜欢那样，你喜欢，你就是吃日本料理很好，所以你今天带你的朋友去吃日本料理，因为你觉得那家日本料理很新鲜很好吃，但是你不会带他到别的地方去吃，因为你觉得那个家很适合他们。那这个有没有偏好？有吗？那有没有事？有啊。就是因为你大家去吃比如说是路边的这个快餐啊，或者是比较差的餐的话，那你觉得这你自己会觉得好过吗？你没有那么好过，对不对？那所以这里就有你有没有判断？有吗？那判断的原因是什么？你觉得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吗？那所以一定是会有是非。那这个是非的话，就是这样做对，那样做不对的话，哈，它背后是因为你有自由选择。如果你根本不会选择的话，比如你不会做选择，你比如像一条狗，它就那狗改不了吃屎，对不对？它就什么东西都要舔一舔。你该怎么、不好，这个不好，它听不懂的，它下次还是去舔嘛，对不对？你可能打他，他知道你不喜欢，他大概是会减少去舔，但是对他来讲，他没有觉得不好啊，对不对？可是你的话，你不会这样啊，对，你不会去舔屎嘛，对，这绝对不会的，因为已经被教授这样是不好，不卫生或怎么样，总而言之就是不好呀。所以我们是有是非观，那这个是非观来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其实。是让你做一个决定，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常常忽略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感受。那这我的感受跟我感受对方这两件事情呢，它就是我们组成我们对情感的了解。比如说我到底是甚至在这一堂课里面他一直提到说你要了解你的情感，因为情感的了解跟理性的了解它是同等重要，他没有说哪一种比较重要，他是说同等重要的哈，那所以呢，你怎么样说我自己的情感是成长的，我的灵性是成长的，我心灵是成长，我的情感是成长的。首先就是必须要回答一件事情，就是你有没有了解你的情绪感受？好，那一般来讲的话，你说有啊，我都很了解我自己的情绪感受，那不见得了。比如我习惯你委屈的话，哈。那我觉得委屈那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很应该的，可是我并不知道我的情绪是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最好很 OK 啊，你知道吗？所以你没有了解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情绪，还有呢，你不太容易了解别人的感受跟别人的情绪。为什么？因为我一直在表达我自己嘛，那我一直希望你看到我很好，我做得很对啊，那我一直要表现我对给你们看。可是今天也许人家在那哭，那你过来你还要一直教训别人，那你并不知道他的感受是什么。好，那真正谈到情感的时候呢，赛斯在这一堂课里面他是告诉我们说，你了解你的感受，你了解别人的感受，这就是我们说对情感的一个了解。那了解了情感，那么你知道自己的情感而欣赏别人的状态，那这就是什么？就是成长了。好，你欣赏别人的状态，那借着你对对方的欣赏，你把你的喜欢，我们说是的那个概念呢，扩充到对方的身上嘛。好，我认为我当然是因为我的偏好才成为我自己嘛，可是我并不知道我的偏好是什么，所以我对自己的是并不知道啊。好，那我了解我自己的是之后，那我开始欣赏别人，也了解他的感受，然后我把我的喜欢扩充到他的身上，那我就了解，原来他是用这种思考，这种思考方式其实也不错。那不一定你要变成他，可是你从欣赏他当中，你 搭了一个桥梁，所以你接受度会越来越宽。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扩充我们自己？是其实是因为我们很少去感受别人的感受。那我们不知道别人的感受的话，我就用我的想法去看他嘛。那我又不知道我的感受，所以我一直在隐藏我自己。其实这两个东西呢，它就变成造成我们的一种情绪上的一个没办法聚焦。也就是说，你的情感其实是创造时地物的主要因素嘛。可是问题是，你的情感既然是它是一条波荡心弦的那个 key， 对不对？可是呢，你却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所以你拨不到，你没办法对到你的焦。我们刚提到就是说是非观，好，比如说我如果强烈的很强的这个正义感，好，那么很强烈的正义感的话，你会让人家觉得你这个人咄咄逼人。那有的时候呢，因为你没有感觉到别人的感觉嘛，那你一直想要逼迫的方式想要对方接受你的意见，那你称之为我们说的叫做很有正义感，对不对？那可是在这种状态之下呢，其实你有时候你侵犯到别人呢，或者是说你已经伤害到别人，或你根本不了解对方讲些什么事，你纯粹是以自己的情绪去发展去发泄，那人家就不太愿意理你嘛。好，那这种的话我们在生活上应该是比比皆是。我们看到一个人，然后你用你接受这样做是很不好的，好，可是他有没有其他理由呢？你可能不知道啊。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有朋友啊，那这样讲好了，时间到了，那他可能会觉得说，哦，我比如说这样讲，我等一下会煮菜，或者等一下我要怎么样安排我的餐点，对不对？可是他就先吃他自己的东西，那你有可能用你的想法说，啊，你太不尊重人了，对不对？你有这种想法出来嘛？可是事实上，可能你了解他之后，你会觉得很惭愧，为什么？因为他可能胃不好，可能胃酸过多或怎么样，那他需要只要肚子一饿，他就必须要一定要吃东西，或者他血糖低了，他一定要吃一颗糖或者吃点东西，因为不这样做不行的啊。那很多男生比较不能了解女生，因为男生是可以很久很久很久不用上洗手间的啊，可能四个小时五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在外面。可是女生的话呢，当她觉得尿急的时候，她就是要上洗手间啊。可是如果男生你用你的观念去测度女生的话，你觉得你什么尿不合作啊？啊，在十分钟就有一个可以上厕所的地方啊，那很方便啊。啊，你现在叫我停下来，我等一下上去又很麻烦啊。那可是你如果用这种角度去看他，你就很生气了，说他这个人是太不合作了。但你不了解他，其实是因为这是他忍耐的极限了，他根本就没有办法，他是极限，那你让他怎么样呢？那我们看到别人有些我们看不惯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站在他的角度去了解他的感受？如果你不了解他的感受，那么你就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所以就是说，要了解别人的感受的方法之一就是换位思考，还有些什么别的方法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嘛，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哈，就是说有的时候对每个人来讲，对今天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来讲哈，每个人在我们说在前章，我们在前面那一部分讲到说，每个人在寻找他的价值感，他的人生意义，你是我是所有人都是。好，那我们如果都在找我们要的东西，那个东西叫做人生的意义或价值感的时候，那么你为了找你的价值感的东西呢，你往往前前不管别人的话，那么这样的话你永远找不到。为什么？因为其实掌声是来自于什么？你说来自于外面。对，一般来说呢，你今天要得到肯定哈，是不是别人跟你赞美才我当然自己赞美也有效，可是别人赞美是比较直接的啊。比如说很多人就在你旁边，或你邻居都看到丁山，你说哇丁山你好漂亮哦，哇丁山你的个性很好哦，那每一个人他会这样跟你讲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我很漂亮，我很好，是不是？那如果你对自己说我很漂亮，我很好，当然也有用，可是呢，那个我觉得效果比较没有那么强。所以我们在找价值，我们在找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常常你是透过外面的眼光来看自己，对吗？可问题
真的不一定，
真的不一定。
有些人他真的 他自己就能够自给自足。
对，
我们就说
我刚刚讲过的人吧，我刚刚讲过就是没有错。如果你真的意志力很坚强，那你对实相的了解都很透彻，你可以自己活在自己的范围里面。可是我们几环看到现在社会上的大部分的人，一般人的话，他必须要从你的眼光或你的掌声或你的话当中去寻找他自己的价值感。妈妈告诉你你很棒，爸爸告诉你你很棒，旁边邻居告诉你你很棒，老师说你很棒，那老板说你很棒，或者是朋友说你很棒。那从这些当中你找到你自己的价值，你说我很棒，因为我妈妈说我很棒。你有哪一个人敢说他不需要他父母亲说他很棒，他也不需要他所有的朋友、他的师长、他的朋友说他很棒，然后他觉得自己很棒，而自己又觉得自己很棒的？我说有，但是比较是没有那么高的比例，
而且 percentage 就是有的时候这样觉得可能是有，但大部分的时候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是需要的。
对，大部分人都需要，包括孩子也是一样的。小朋友从一开始的时候，你不要说孩子了，就是你家的小狗的话，你会在说什么啊？Good dog, Duke, 是不是？你会讲说 good boy 或者是什么 good girl, 对不对？你会用这种方式来对你的狗狗嘛，对吧？那当然一样的，你孩子的时候，你去看美国的时候，看到的孩子，哦，这孩子很棒啊，这孩子很好啊，你是不是不断的给他一个信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正常的方式呢，我们了解到说，正常的方式我们是从外面的环境去看看自己的好。一样的，再强调的是，你当然可以用你的你。如果你回到自己，或者说我们一再强调的是，就是说回到先定位自己嘛，啊，我们的强调一再强调说你先定位自己，回到自己，是啦，回到自己啦。但是其实回到自己的过程当中哈，你一定会有必须要从对外面对你的肯定的这个方式来，一般是这样子的。那有到一个程度之后，你就会不需要外面这个肯定了，你真的就回到自己。那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认为我很棒，那我就是很棒。我按我自己的特质跟态度，我也不管你对我怎么想。但是呢，其实这个是一条路，好，一条面对自己的情感的路，这是没有错。我不是说没有，我是说一般人他们寻求外面的肯定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的人生价值跟人生的意义必须要由外面的环境来肯定他，所以他觉得他得到了。好，那我现在从这个角度先开始切进去好了，好。假如说我说 Kitty 你很棒，好，那么你就觉得突然间今天心情很好，或者是说心花怒放嘛，对不对？好，那假设是这样的话，那当你觉得人家在赞美你的时候，你会放心下来，你会感受自己，然后你会怎么样？你常常会再把这个脸上的这个意识呢，你会回馈给对方，或者是回馈给其他人。我们一般是这样做的。好，那我的意思是说，最好的方式是你自己吃，那是 OK， 你自己吃，你要吃什么自己吃。问题是，有的时候我们却必须要人家给我们吃，啊，人家喂我们精神上的食粮，啊，比如说你去赞美别人，那别人受到这个混，那当然他又回过头来赞美你，也就是常常说的笑话说，在地狱里面哈，是自己想吃自己的食物，在天堂里面是旁边的人都喂你吃。好，那如果你喂别人吃的，那么别人就开始也会喂你吃嘛，这是人之常情嘛。那我的意思是说，假如你把这个相反的部分，比如说我感觉自己，我感觉对方，那我感觉对方的部分把它调过来，我就是说我开始以赞美欣赏的角度去感觉对方，然后你就发现到说对方也会以赞美跟欣赏的角度来感觉你。这个就我是觉得说，他会比较容易突破我们说的那个是非观，因为你用他的角度去体验他，你知道说哦，因为他胃肠不舒服，所以呢，吃饭时间到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等人的，这跟任何东西都没有关。那我们给他一份爱，一份关心，那随时你就站在他的立场想说，哎，他是不是应该吃饭的？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说，你给他很多爱，然后他觉得。就感觉到爱的时候，他反过头来会给你爱。你去看今天所有发生争执的事情来讲，对孩子不舒服哈，孩子反抗还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嘛，然后我们一直想更正他，一直想告诉他不对，一直想告诉他不好嘛。但是反过头来讲，如果我知道他的问题，我知道他的心声， 那我知道他真正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的时候，那么我是不是比较容易给他所需要的东西？当我给他所需要的，他就回过头来给你所需要的啊，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学身心灵的时候，我们是提到说，谈到情感的成长跟进步，真正来讲的话，你如果不会感觉自己，然后你不会感觉对方，然后你不会用对方的需要，对方的去欣赏他，因为今天他来到你身边，你不可能说我戴着白手套说这跟我无关，因为甚至说你所有的环境都是你所创造的，所有的环境都是你的创造物。那如果所有的环境都是你的创造物的话，你对环境带着一个爱或赞美或柔和这样的心的时候，其实你在你的环境里面去创造这些因素，最简单得到价值，最简单得到爱，最简单得到生命意义，跟最简单得到和平柔和的这个心情的方法是什么？是你在心中先有而给别人的。好，如果说我今天永远用一个比较善解的亲人，这当中又没有带着意啊，或者是愤怒，或者是我很勉强我自己的话，我永远带着另外一个角度，是我感觉你，因为你是我创造的实相，我感觉到你，我知道你的需要，我知道你的痛，我知道你的心声。那如此的话，这一份东西它永远会回馈到你身上，因为这个东西是比你自己去拼命讲说你看我很棒吧，你看我很厉害吧，那个要好太多了。往往就是因为你带出去的那个爱跟柔和，所以你引来更多的爱跟柔和。我今天在网络上看到，那个要是我们的同学哪一个去跑出一些网络嘛，猜猜，比如说老婆猜猜我手上的糖有几个，如果猜到两个都给你，那你总是两个了吧，对不对？可是老婆就叹了一口气，就故意猜错说四个。我说啊，你猜对了，我还欠你两个，你输两个吧，对不对？你猜对了，我还欠你两个，你知道我意思吗？就你永远带着他的需要、他的角度、他的肯定、他的欣赏的这个角度来看着你的环境的时候，然后里头又没有所谓的悲情，你觉得这个样是怎么样？
人为什么会有悲情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都自
悲情？就是来自于自我价值感不足的这个问题啊。你觉得自己不好吗？你永远在用批判的，因为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会觉得自己好或不好吗？那这个好或不好的声音，其实从很早很早很年幼的时候就开始了。父母亲怎么讲我们，他已经开始了吗？
嗯，
对啊。那你想从社会上或者是外面的人当中去取得什么，其实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给予什么了。你看到哦，小娃娃小 baby 你爱他，他什么都不能给你，但是你有没有得到？有吗？对吧？你有得到吗？你要别人爱你，他没有办法爱你没有关系，如果你爱他，你是不是先有爱了？你感觉到爱的时候，他是充满着你，对不对？那他就是你的情感的色调的一部分啦，它就是色调的一部分啦，就是你心中的色调的一部分啦。那你希望说别人来涂你的颜色，别人怎么涂啊？比如我现在照着镜子，那么我希望镜子那个人有情感，真正来讲是你有情感照出去，那个人有情感吗？你看我带着好漂亮的笑容，你看我多么的温柔，那这个是什么？是你要先自己温柔才投射出去是温柔的吗？对不对？那所以你今天假如说我们今天明明知道大部分的人，我不能，我这里讲的是，我不是说没有人从自己肯定开始，有啦，当然有，你学善事学久了，你当然在随时的时候都会肯定你自己，而且这是我们希望学习的一个部分，就是先定位，不要再去寻求别人的爱，这是我一直在讲的嘛，没有错啦。可是你发现到说，对别人来讲，他们寻求爱的方法就是他看你的脸，他看你的表现，或他看你怎么去对他。好，那为什么不能够，为什么要吝啬于给别人的一个欣赏？是不同，观念是不一样，但是你可以欣赏他呀，你可以爱他呀，好，你可以支持他，你可以对他充满了柔和，因为在这种状态之下，你先得到柔和，你先得到爱，你先得到你所要的，但不是因为我要得到这些，所以我对别人这样，而是事实上我们说新的世界里面是投射的嘛，对不对？那既然是投射的话，那你心中没有你怎么投射呢？你没有那个连 脸孔，你投在镜子里面，你会投射什么？没有那个脸孔嘛？你要笑容，你必须要先有笑容，投射出去才是笑容嘛。那既然是精神性投射，既然是移情作用，那么真正来讲的话，你要处理的事情，我们说处理情感，除了了解自己的感受，了解对方的感受之外，真正要处理的是什么？我们说是一个桥接信念，啊，是一个桥接情感，啊，是一个桥接人格。那也就是事实上，如果你站在他的角度，而能够看到他的美跟好，那么你就接了一个桥。而那个时候你，第一个你心中没有愧疚会消失，第二你增加心中的爱。那我们每个个人都是我们所爱的物质化嘛，我们是不是我们所爱的物质化？你不会变成一头牛，因为你不爱变成牛吗？你变成一个男生，或你变成一个女生，是不是你的所爱物化的结果？就是我们形象是我创造我的实相，对不对？我的所爱物化成现在的结果的话，那么其实你的一生当中就是你那些所爱的综合啊。那既然是你所爱的综合，你所爱的东西越多，那么你的范围是不是越宽？你要什么吗？你给什么就有什么啊，是不是？你抱了一个还是一样，你抱了一个小朋友，因为我家刚好我现在当阿公嘛，啊，你抱一个小孙子的时候，你心中充满的爱，那个时候你根本不需要那个小阿公，阿公你很棒，阿公你很棒，阿公你很棒，不需要嘛，对不对？因为你给他你就有了啊。那你这个道理来讲的话，你要什么，你给什么出去啦，啊，你今天想要别人赞美你，那你就赞美别人，因为他需要，他比你更需要。我们都在找价值，我们都在找意义，我们都在找被肯定的那个感觉。那因此如果我们开始去肯定别人，去感受别人，去了解他的需要，那其实是了解你自己的需要，其实是了解你自己的价值，其实是了解你的生命的意义呀，yeah。那我说的，我们刚在课前提到的问题就是，如果一个人正义感很强的意思是什么？我对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对吗？是不是这种产生出来的结果？我也很有正义感，就是我看不起他，我认为他是很不对的。
就如果我觉得他没有正义感的话，那就很严重。
对，对，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一直需要更正他，你觉得他是不对的。那我不是说他一定会对，但是至少有一点就是，你可不可以先站在他立场去感受他，然后站在自己的立场去感受自己？因为这就是在赛斯这一堂课里面，当人需要进步，可是他不是一个科技上的进步，却是了解他情感性的成长跟所支持的。那情感性的成长是什么？情感性的成长就是你至少先回到了解自己的情感，至少先了解对方的情感，然后至少之间能够搭一个欣赏的桥梁。好，因为当你开始欣赏或爱对方的时候，或比较善解的时候，三号的话你就在进步，因为你的话你在扩大。但是这不是一种很理性的或讲道理的，就是说你要看到他跟你之间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啊，你找出他的优点啊，然后你就看到他的优点。问题是如果你在情感上没有接受的时候，还是没有用了。啊，我找到我那个臭老公臭老婆的哪个优点，我跟我蛮相近的，是啊，比如这样讲好了，我很自大，那他也很自大，我找到他跟我一样自大，然后你就觉得说从此我就爱他吗？没有吗？你还是没有吗？是不是？你还是没有吗？你还是在厌吗？你还是在气吗？可是假如你是他的妈妈，假如你是他的爸爸，而你疼他，你知道他苦在于他的自大里面，那你也觉得我是，那我既然需要别人安慰我，所以我去安慰他，那你觉得他受到安慰以后他会怎样？会过来安慰你吗？好，这个就是我们提到说真正桥接的部分，不只是找到那种很理性的非常的那个科学化的来看看说那你要你这样讲，啊，他是在控制你没有错，那你这样讲不是也控制他吗？啊，那是啊，都是控制，然后你就爱他吗？没有啊，没有，不会的，因为你不了解你的情感，你也不了解他的情感，那你在情感之间，你仍然够不到那个，因为我们所爱，所以我们物化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嘛。呀，对这一点，天山小姐，你有什么想法吗？所以 你看一个人，比如说哦，砰砰砰，咄咄逼人，正义感很好。那我不是说正义感很好不好，我是说你正义感很好的话，那么你在心中如果一直都是指责着别人都是错的，你是对的，那么这个对问题的解决它不会有很大的帮助的。你只会让人家觉得说，哦，这个人好，
只会让人家躲着你而已。
对，压力点，
就是，怕，觉得对，对对
对
对，
他是一个压力
很强的人，变成一种压力源。
对，看到他，我知道跟你认识不能够随便乱开，因为他是压力锅，你一开的话会伤到，就这样子。那所以你在的地方，所有人躲着你吗？人家不敢接近你吗？那有一天你如沐春风，如啊，就是一片的和谐，站在你旁边都会感觉到那份温柔，啊，那
所以会让别人觉得如沐春风的人，通常不那么在意正义感。
不会的，好，上帝看每一个人，或者是真的有天神，或者是高灵看每一个人，他就带着怜悯跟爱。像赛斯的话，他说我是个理人，你是个理人，不是女人了，理人了，
旅行
旅行的人哈，在这个旅途上我向你致敬。啊，他你看他话里面，他还是常常觉得我们很多事情是很愚昧的，可是他向我们致敬了。对，他没有说你这样不好或怎么样。然后在他的书上，他提到说你们这些人所演的人生故事啊，这些悲欢离合，这些我强你你拖我，那我怎么样哈，啊？但是呢，在我的角度，他是站在一种关怀、一种关心、一种爱、一种全然的支持跟柔和，呀，那你怎么样把自己戳到这个程度？那绝对不是用一个强而有力的这种所谓的道德观或者是什么，它其实是跟频率是有关的。我记得在。我最近在看那个早期课，那个未知实相哈，未知实相714节吧，哈，他提到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在上次上课的时候提到的一个观点哈，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世界叫做实地物三次元空间来讲的话哈，因为有时间有空间，所以跟有你，所以它存在嘛。那你若不存在的这个空间存在也没意义嘛，所以实地物三元空间，这三元空间呢，它其实来自一个东西叫做情感。那情感呢，它像一个投射物，比如说我今天带着某一种情感，那么我投射在物质世界当中，我得到这个物质经验当中的经验，对吗？所以是你的情感，你深深的情感波动你人生的那一条新线，所以你在感受你情感的结构物啊，是这样哈。那他在谈情感的时候呢，他谈到任何一个情感，任何思维都有一个频率，而这个频率呢，他用两个东西来代替，一个就是声音，一个是光。好，那所有的声音，所有的内在的声音呢，它结构你自己的身体。他说呢，其实电子的自旋啊，电磁绕行的自旋，它速度非常的快。为什么？因为电子自旋它其实来自意识嘛，哈，哦。那因为它速度很快，所以它绕在它限制的细胞，然后它在细胞里面。那所以呢，在细胞里面，它说有一种类似像出神状态的一个情形。那每一个东西，比如说你今天你的骨头在动的那个声音啊，它就直接建构你的身体，然后你的荷尔蒙在产生出来的那个声音。它直接指令，那是一种指令。这边我们是完全是无知了，坦白说，啊，因为像佛教来讲的话，他们有一种说法叫做观世音菩萨，对不对？观音菩萨，其实声音本身呢，它就结构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内在声音，它直接指挥我们的物质的现象。那这个内在声音来自情感，因为那来情感在带动我们说的电子自旋。但是呢，他说这个电子的自旋，它不只在这个人世间影响你这边的状态，它其实是影响整个多次元世界，在像万花筒一样，任何一个声音都可以影响到所有的声音，啊，任何，然后声音里头呢，它其实有光子，也就是你以为声音的底下是有光子，而且是彩色的光子，那光子里面也有声音，它没有，我们说没有那种。透明的或不透明的这个现象，其实声音本身它是有光子的，那光子本身就有声音，声音跟光子它其实分不开的。好，所以 什么无量光啊什么之类的，无量佛。那在佛教的这个概念里面，他一直想形容的东西就是光跟声音，声光本身，它就内在的声光，它其实在结构你自己，它是你情感的一部分，而且它是一种频率，它是一种频率。当我们找到，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是丁山，那我也具有某种特质，那是因为我在这个宇宙当中，我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声音，那个声音结构我们的人格精髓。这是在714节未知实相里面摄师头谈到的内容啊，我刚好今天有看到这一段这样子。那这里有一个重点哈，就是如果你是丁山，那你找到了你的声音，你那个音符，你那个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频率的时候哈，他说其他是对你来讲都没有意义了。那你可以说这叫做什么是非观吗？因为你找到自己，其他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当我做自己的时候，我就发现其他人都做他自己的，在你的世界里面并没有混乱。那你要做自己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感受自己，你要感受你的世界。为什么？因为你感受自己，你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声音，你到底是什么样的频率。而你感受别人的时候，别人是你的投射物嘛，他根本就是你见过的，所以呢你又回过头来感受自己了。也就是说你从去感受别人来回头感受自己，那感受自己跟感受别人都是对自己情感的感受，而对情感的感受，它其实就好像我说的那个波动实地物那个三度空间的这个弦，好，所引作出来的一切声音或你人生的交响曲，这个是觉得蛮有意思的啦。那我们的情绪都要再继续吗？
情感是包括所有的情绪感受吗？
对，因为我们的情感一定是有偏好嘛。好，在佛教里面的时候，因为法提到爱取有，我因所爱，所以取它为自己所有，然后才生老死。好，所以爱取有，生老死，我爱了某些事情，今天你今天的人生一定跟你自己所爱有关，所以你穿什么衣服、吃什么菜、嫁什么人，
一切内容
都是你跟你所爱有关的，呀、yeah, ，你什么特质？我为什么笨？因为我就喜欢笨，呀、yeah, ，
这辈子就想笨来玩
笨来玩玩看，对，因为人生不过是投射物嘛，那时空它真的是一个假象嘛，一个同时性的一个假象。如果时空是假象，次元是多次元，人格是多次元，那一切都是精神性的投射物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要注意的是什么，你去感受你的情感。那你感受你的情感，当你的情感当中充满着和平啊，当然柔和跟爱，那么你的世界一定是充满了柔和跟爱。你如果要什么东西发生在你身上，你只要给什么东西就可以了呀。你需要爱人吗？你需要人家爱你吗？你是爱人，人家就爱你吗？
我己所欲施于人。
对，你要什么你就做什么啊、哦！因为你当你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先有了，我先有了，然后我先有了。比如说我对他好，我是不是先有爱了，对吗？然后他会感谢我或不感谢我，其实已经没有重要了，因为我先已经得到我要的呀。那你得到的东西是不是一定要永远没有？为什么？因为你感受到就好。感情的东西是你拥有了，它就一辈子拥有了，啊，不是在于就是我必须要拥有对方，然后生生世世。你为什么卡在这里面呢？为什么把自己限制在里头？不一定啊，你要让它自由流动啊，是这样子吗？
是
呀、
yeah ，
所以今天我觉得这样讲好了啦，哈，我们常常希望别人听我们的心声。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听别人的心声呢？因为人家在我们身边，尤其是我们中的人，他其实是我们的精神性投射物，对吗？好，当我开始听对方的心声的时候，我就听到我的心声了。当你听到你的心声的时候，然后这个声音本身它是有光子的，它就直接的会造成我们说电子的自旋，而怎么样，它限制你的细胞跟限制物质环境的一个情况，甚至在这方面的描述是非常清晰非常清楚的啦。好，所以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714节未知实相，他所谈的这些内容我觉得很美。好，那去看看，我有未知实相都上过嘛，对不对？但是当时在上的时候可能没有联想那么多啦，这样子。那在这次的讲来讲的话，你今天你的肉体的一切的结构它来自于内在声音啦，那内在声音其实还是起始于你的我们说的意识心，或者是你内在自己，他在做这件事情啊。就好像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在同一天妈妈就会有奶，那你去想象嘛，如果说3000年前或者是4000年前根本就没有奶粉，甚至他这样没有养母牛的话，那么你生了孩子你没有奶，那孩子是怎样饿死啊？会吗？绝对不会的，你放心，不会有这种现象，对吧？那你就会觉得很奇怪，一个人的身体明明是原来的身体，为什么当我有孩子的时候我就有奶呢？为什么呢？那平常为什么没有奶？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有奶呢？你知道为什么？
有这个需要啊。
有这个需要。那当你了解这个情况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当我有这个需要的时候，
自然
就会有。重点是有这个需要，那这个需要是什么？是一种情感吗？对啊，我有这个需要，所以我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我去看看以前那个恐龙的图画哈，我怎么描述？恐龙的这个腹棘当中还两颗大刺，我就不知道它怎么睡觉，但是我想它是有这个需要，对吗？啊，那我前两天去迪士尼乐园嘛，我也看到那个小火车上面就描述两条恐龙在打架嘛，然后就发现到它尾巴哈，它不是直直的这样一个尾巴，尾巴还伸出五六根像狼牙棒的那个刺。那我相信它一定是，我没有去摸了，我也不知道是啊，但是我想它那个是一个很硬的东西，
它不让你摸。
对啊，好，那可能是一个很硬像牙齿的东西，那就奇怪，牙齿会长在后面，还可以让它来当武器的。换言之，你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它自然会有，
这就是对生命的信心，这就是知识和经验是追着你跑的。
对，你有这个需要，它自然会有。好，你想找一个理想的伴侣，自然会有。你希望别人爱你，自然会有。好，
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很想要，可是一直都没有？其实是因为他没有真的想要，或者是他有矛盾的信念，对吗？
刚才我们讲，你把感受于内，由内表达出去，变成由外就回来就可以的。比如说你想关心别人，你希望别人来爱你，好了，那你开始去从他那边去关心他，他就有了嘛。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比如说我希望有个人来爱我，那你不是去追外面看看什么人来爱你，不是，是你先在你的就是那种情绪上先感觉到说有人会来爱你，那你去爱别人吧，你去爱别人，那在这样的一个会合当中，你产生一种情绪，而这情绪在你内里头哈，它是实在的，而它就会投射出去。这样讲好了，如果你今天是万宝，那个叫什么？算明代的那个叫做
花瓷？
不是不是，那个那叫什么聚宝盆？
沈万三
对，景南山平。如果你家里有一个沈万三的聚宝盆，假设这样讲哈。那你觉得你要怎么样使用那个聚宝盆？你觉得聚宝盆让它就自动出现东西？没有啊，你要丢东西它才会出现东西啊，对吗？
或者你意念上
没用啦，聚宝盆是你要丢东西它才有东西，你要去外面借一块钱，然后去进去才有一块钱，对吧？所以你要拿一块钱来换进去，它才有一块钱。意思是你没有的东西它不会有的。你去追一个人来爱你，因为你根本没有，你怎么有？
所以你心里没有爱，爱就不会来找你。
对，假如这个世界像一个聚宝盆，我觉得这描述很好。你的情感就好像你的聚宝盆，如果你的情感是你的聚宝盆的话，你有沈万三的聚宝盆，你必须要找一个东西把它放进去，它聚宝盆才会成型。那简单的方式就是，你要别人爱你，那么你爱别人，你自己有了，它就会造成爱啦。你就会得到爱啊，就算爱不爱你都一样啊，你就会得到爱就对的啦。你要有钱，那么你的用钱方式或者你对钱的这个观念，你开始有迹象的在你内在来投到聚宝盆里面，它就有了。情感是我们的聚宝盆，情感是第四象限， 这个地势象限呢，它投到实地部这个三次元空间，情感它是一个聚宝盆，你有这个情感，那么你再去你的实相里面就会创造这个结果。如果你没有，那么请问会怎么得到？因为一切物质不是我们的投射物吗？一切不是我们用心的创造物吗？那你没有，你怎么创造？那你对是不是先有了？那又何必在乎是谁先给谁？
那就要请问您一个问题，在生活里我有过一个感想，就是说，有些人对别人都很多的信任，他先预设，就是不是故意预设，就是很自然的由衷的感觉，他觉得每个人都蛮好的。直到如果有一个人真的是经过一些事件证明了他自己不是那么好，那他才会觉得哦，他没有那么好。但大部分的人他都觉得很好啊。可有一些人呢，他们好像一个天生的一个感觉，就是觉得大家都不好，他先预设所有人都是坏人，直到你证明你是好人。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我们看到生活里有这样的一个人，尤其是这样的人是跟我们其实是关系蛮亲近的人的话，我们怎么样可以影响他，让他也在那聚宝盆里先放一个好的情感，他才能得到好的情感呢？因为往往那些人他们的经验就是大家都对他不太好，那是因为他心里没有，当然别人就不会给他。
是，
那怎么办呢？
假如一团绳子全部都缠在一起的话，嗯，你说绳子现在全部都理光，哦，这个比较难嘛，哦，因为事实上它是全部缠在一起。那但是呢，如果他把一条小线慢慢理了一公尺两公尺三公尺，他就知道他慢慢可以全部把理干净了。那也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那个小口品尝的部分，也就是说假如说这样讲好了，哦，在你的人生的经验当中，你会发现到说，当我说没有关系，当我说就是你从身上他身上想要要的东西先给对方的这种情况之下，而你又觉得自己收获的比原来你想得到的要多的时候，一件两件三件的累积，那累积就变成一种思想，一种惯性思想，而惯性思想慢慢就会成型变信念，信念变成核心，信念核心性变成你的习惯性的人格特质。那所以还是一样的，就是必须要从一点点一点点慢慢去累积。你没有办法说拿个锤子敲他说，你看看人家，人家那么有信心，你为什么没有？因为他没有。
因为他就是没有。
对，但是你可以让他一个 小小的印证，哦，比如说今天到这家店，哦，那你本来挑剔人家什么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你说哎，老板还蛮辛苦的，那去了解对方的感觉，然后去了解他的心酸，然后去赞美他，那这个时候你往往会得到一个相对的回馈了。我最深刻的经验就是我年轻的时代在台湾，我曾经做过采购部经理。那我一当采购经理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一定要表现一些什么东西给公司看嘛。然后我就一直的吹逼的所有的厂商，那厂商看到我他们就很害怕。结果我说真的我没有办法得到什么，因为你这么严格，那我一定有相对应的东西给你嘛，我一定想尽办法来躲你，或者是想尽。那后来到一段时间之后，我突然间领悟到一个新的观念的，然后我就开始用去了解他，去赞美他，好，去如果他真的好，那你就不要吝啬去跟他讲说，哎，你东西做得还不错。那一般来讲，采购人员是不会跟你讲说，老板，你这个东西很不错，不会的，你很难这样说，因为如果你觉得他不错，他就觉得说，啊，你既然不错，你那我就不用谈便宜价钱给你。我们都有这种想法嘛。甚至你去买水果，你也不会说，老板，这个水果真的好甜哦，你不会这样说的。好，那假设我们现在改变我们新的信念，那新的信念就是说，我先从了解你、感谢你开始，就是，老板，你今天卖的水果真的很甜，我在任何地方我都吃不到这么甜，而且是由衷的这样说的时候，那我会称完之后再多给你一个，你去试试看。
是啊，
对啊，我曾经用这种，我因为这已经变成我的某些生活习惯之一了啊。比如说我去参展碰到困难，那我就求他给我帮忙，那我就是要先要能够了解他其实也很辛苦，那他是可以帮你忙，那你对他帮忙也保持感激的时候哈， 其实你得到的帮忙真的比你要求他要把事情做好要多得多了。那你就没做好，你应该把什么做好？那他只是做他应该做的事，他也许会做，对。但是相对来讲的话，这里头如果存着一个了解他、感觉他、支持他，那其实你得到的真的不会比原来少了。就是我之前年轻时代做采购时候的经验，人家很愿意告诉我说：“哎，用什么方法的话，你们可以节省一些钱。”啊，用什么？因为他把你当朋友，啊，他知道你了解。那如果说今天呢，你很难搞，然后就是一天到晚就想找我麻烦的话，我干嘛去帮你啊？对啊，我干嘛帮你啊？我看你就很讨厌了，我干嘛帮你啊？你一天就拉满回肠，就是看看用什么方式能够砍我一刀的，我怎么会帮你吗？可是今天你了解他们小公司、小工厂生意也很辛苦，你现在也可以帮他一小把，哦，那是无私的，那他也尊重你的人格，那他真的把你当好朋友看，那这样的话呢，他会建立起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关系，他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来帮你。你跟他讲说，现在我们公司也的确是需要降点价钱，那看你有什么方式帮我，但是又不伤到你的，你知道吗？当你觉得被了解的时候呢，你常常会做出你平常不会做的那个心，也就是你会投出一个善良的心出来。所以是一再强调，只有和平才会带来和平，只有爱才是一切的答案。好，那只有柔和才能产生爱。那如果你没有柔和，你产生不了爱，那你没有爱，你产生不了和平，那我们就一直在战争了。
是，很有意思。
嗯哼，那我们就继续下去吗？还是
好啊，就是
继续情成情
是，我现在
对话
至上极为熟练，我们来上课。
OK， 好。但是有些人哈，在情绪上极为熟练，他们的
至上，
对，理智上极为熟练哈，他们的推理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哈。然而就你们的评估而言，你们却看不见他们相当缺乏。大部分的生意人在理智上都非常熟练，他知道怎么样去，但我这样都有点给人家下判决书啦，但还是有很多生意人是很有情感的嘛，哈，但是我是说有些你在商场上见到的人，他们是很理智很熟练的哈，但是呢在情感上会比较缺乏，比如说不说呢，情感跟灵性的发展哈就比较缺乏一点，因为他看的是钱嘛，对啊。有些公司，我曾经最近碰到一个事情是这样的，一个朋友的公司嘛，他最近每夏天的期间，他们改了一个做法，就是每一天呢都提供一个大西瓜给大家吃。那他们休息时间，比如说三点半啊到三点四十五，这15分钟。那大家都很高兴，而且老板娘就站出来就说：“我有问题，我有意见。”啊，第一个问题是，你们切西瓜的时间并不是在休息时间，切西瓜的人的时间不在休息时间。第二个呢，你们吃西瓜的时间常常会超过休息时间。那当然，某个角度来看，这样讲对不对？对嘛？你应该遵守公司的规则。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是觉得，如果站在情感的角度来讲，你既然要请人家吃西瓜，哈，就有一个人牺牲一点，就早一点切，又怎么样嘛？那真的没有真的损失到什么啦。我知道像很多 Google 啊 ，Google 他们的对员工的做法，就是你可以带过去啊，那你可以带，你不方便的时候怎么样？那很多的其他的这个，那甚至在办公室里面，他还有吃的东西让你吃啊，和福利社这里面也可以提供你吃的啊。
世界各国的餐点美食都有。
对对对，那你会想说，那我在公司里面吃东西是不是占了公司的时间？好，或者是说，我带狗去会不会占？是的，没错。但是情感的部分是，当我被支持、我被了解的时候，我愿意卖命替你做事情啊。那个时候你才能够真正发挥啦，尤其像如果你是一个类似像销售形式的公司，那么它真正是在于对这个公司它有没有向心力。如果它对你有向心力，它觉得之间的相处会很好的时候，那其实这个状态 所带来的这个效果会比你要求他应该怎么做才好要好得多。我们永远希望别人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做，但是我们就是不了解他的情感状态。可是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天生是坏人的，他只不过是因为他气愤扭曲之后，他才做一些完全相反混乱的这些事情。那因为他没有被同理，没有被了解，没有他的情感状态没有被发现。好，那可是类似这样的人呢，却常常是一个最好同理的人，因为他渴望很久了。我最近有一个朋友写了一封长信给我，在昨天吧，啊，他跟我讲他非常非常生气，因为他爸爸在他妈妈过世的时候跟他讲说他不会再结婚了，然后财产会留给他。那说没多久，他的亲戚跟他介绍一个女人，然后很快他们就在一起了，虽然还没有结婚。他说我就是不甘心，任何一分钱都不应该让那个女人昏走啊。然后他跟他爸爸天天在吵，吵到他那天写给我的时候是跟他爸爸严重的吵架这样子。然后他说我现在没办法相信任何人，因为连我爸爸我都不能相信。那再来就是说我很痛苦，因为我跟爸爸即将把我的财产分给对方这样子，啊，对啊。那我是回他几件事啊，我说你爱你爸爸，你爸爸爱你，你爸爸因为爱你，所以他才愿意把财产给你。那你爱你爸爸，你觉得你爸爸不应该改变，可是他只有财产不给你，你就改变对他的爱啊，不是吗？对不对？他只财产不给你，你就不爱他了，你恨他，你会跟他吵架吗？这第一个嘛，哈。第二个，你爸爸的事是你爸爸的事吗？他财产要给谁是他的决定吗？那他这一定这个时候决定要这样，下一次决定要那样，不行吗？那如果不行，那你为什么可以从你爱你爸爸改成不爱你爸爸呢？你不是有这个决定吗？啊，这个第二个嘛。第三个，你说你爱你爸爸，你不希望你爸爸有人照顾吗？好，还有呢，他说他爸爸大概60岁左右，我说依照平均年纪的话，他至少还有15年可活嘛。那这15年后你到底情况会怎样不知道，你为什么15年前要去担心15年后你会帮他拿到财产呢？是吗？15年后嘛。那再来，如果你天天跟你爸爸吵架的话，那你爸爸根本就排斥你，而且在你身上得不到支持，他会转身回头去找他那个新认识的女人的身上去找嘛。那么换言之，就是你把你的爸爸推向于，把他的爱推向于那个女人嘛，啊，然后再来就是，假如他跟这个女人如果有情感性的一个不愉快的时候，他甚至没有回头路可走，然后他不得不要卡在那里面了。但是情感的变化其实是蛮快的，你也不晓得他们相处以后15年后会变怎样，你现在担心这个干嘛？对吧？那再来，那我们都很年轻嘛，对不对？我想他爸60岁，他了不起啊，30岁嘛，哈，哦。一个30岁女人，你是15年后，你也许找到很好的老公啊，也许你找到很好的工作啊，也许你的状况都改变了，或者是你有没有办法活那么久，我们都不知道啊。坦白说，对不对？那为什么要把未来的事情这样严重的影响自己的心情？那假设说这个女孩子站在她爸爸的角度去了解她爸爸的心情，她丧偶。他无依无靠，他唯一就是你这个女儿，而女儿哪天跟他吵架，那你说那他怎么办？他要不要寻求一个出路？对啊，那他很多个人的需要，他需要人家爱他，他需要人家同理他，他甚至也需要一份婚姻生活，他不可以吗？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回过头来了。我如果愿意把我自己拨开来，你们要拿什么？你拿走吧，把我拨光都没有关系，把我拿光也没有关系。我完完带着我的爱跟柔和，我完完带着我的支持，可以吗？有什么不可以的？有什么不可以的？如果你真的信任爱，如果你真的信任你自己是一个精神性的投射，那有什么不能被拨开的？有什么不能被了解的？有什么不能被给予的？是这样子吗？是吧？因为又提到别的地方去的哈。那情感跟灵性的发展哈是很重要的，对一般的我们 比较物质取向的人来讲的话，我们比较不能够去理解这个情感跟灵性嘛，哈，就好像我刚刚提到那个例子哈，他就想到的是钱变给别人帮助，那他也觉得很有道理啊，这是我爸爸你答应我的，为什么你现在不能按照这个内容物来实行？但事实上，他也未必就不能啊，是现在你还没看到嘛，哈，他说当然这种人并不被认为是智障，那我们会一直谈到直觉跟推理能力之间的平衡，而我希望引领你们朝向那些能力的结合，好，因为他们能够新手带来你们世界，必然会显得像是全新的一种能力。只要你把直觉跟能力一结合的时候，那么结合后的两个最佳因子，但却是以一种方式使得两方面都被不可计量的加强。哦，我们在使用我们的推理，就我们说的理性或者如何说合道理的事情，它其实跟我们的直觉是必须要有个平衡。那什么是直觉呢？直觉是你内在推出的那个力量吗？直觉跟你的情感是很有关系，因为你内在推出来的那个，比如说我看到这个人啊，我知道我跟他有一个很深入的关系，这是什么直觉？那你怎么知道？就是不知道啊，但是我就知道我跟他有很深厚的关系，对吗？这就是我们说的直觉嘛。好，倪萍跟雪莲后来变成苏华金斯跟约瑟，好，那他们就世代的有些问题哈，一见面就立刻就很多问题就会出来。那既然时空是同时性，而我们又是好像是我那天做个比喻啦哈，就好像洗澡的热水滑，对不对？啊，那么你走冷水那一边的话，你就冷水，整个热水是热水，可是你不知道，原来冷水热水都是可以，你可以转的。那如果说你有各个人生的转世经验，那每个经验当中就过不同的人生的时候，其实你只要把那个滑塞转一转，你可以接到另外一边去啊，你可以使用他们的力量。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么你碰到你身边的人跟你有什么深厚的关系，你的确是不知道的。呀，跟年纪也没有关啦，对啊。那假如你的直觉跟推理结果会被不可计量的加强，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既然你来是一种情感性的表达，那你的直觉力跟你的推理力一结合的时候，那你的表达状况不是最好吗？那它当然就会不可计量被加强啊。那这下面哈，他说我也想强调，就你们已经成立的这个知识界而言，你们的目前的信念呢，局限了你们理智完全而自我的运作，而科学放置了如此多的禁忌，限制了理性自由探索的领域。不过，我并不提倡完全依靠情感高于理智，或者是反面。意思说，你的情感理智是要平衡的哈。可是现在的科学大部分都会变成一种禁忌，所以禁忌的意思就是一言堂啊。比如说喝冷水，我那天一个朋友嘛，这本不适合我讲的题目啦，不过也没有关系，反正我们大家都是成年人，我们一起去迪士尼玩嘛。那就一个同学就说，哎，我现在不能吃冰水，因为我现在正在夜市期间呢。然后很奇怪，就是当天晚上我回来就看雅虎有一则新闻，他说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啊，这是一种传说。他为什么没有根据呢？他说因为冰水喝下去，你的身体就自动会变成融化成一个适合身体的温度了啊。那哪还有冰水？怎么会影响到那边呢？啊，
可就有很多人觉得他喝了冰水会痛，那就是
这就是信念呢。
信念，
对，因为我们说一统天下的意思是，我觉得你就是怎么样，好，因为科学就证明出来，就是应该怎么样。那有没有一样？有啊。可是如果你被认为是应该怎么样的话，哈，那大概你都会产生一个强烈的想法，所以你相信他，因为相信他产生强烈的信念，所以你会让这件事情成真吗？对啊。所以我们现在的在目前呢，你只要是上 Facebook 上面去看一看， 你每天都有很多的那个秘招啊、秘籍啊，要教你，对不对？要怎么吃才好？要怎么穿才好？要怎么做才好？要怎么呼吸才好？要怎么样？反正就都各有各的招数。他每个人都要讲他的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做法。那我不是说他们这些做法不好，而是说其实他不一定适合你每个人了、啊。
是，没错。
对吧、啊？那天帮你过来带给我一本书，就是有一群人他们是不吃不喝的，啊，那听说身体更健康。那问题是会不会一定适合每个人呢、啊？我不晓得，对啊。
绝对不是吧？
他可以几十年不吃不喝不喝水，
适合那群他们认为他们可以这样做的人。
对，他们有相同的信念，然后他信念被强烈加强嘛，哈、嗯。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太好了，比如说一个宗教信的宗教很热的人，他看到所有人都想传教，他跟你讲这个很好，你不要信那个怎么样怎么样，那你自己信 OK 啊，可是其他人一定要像你那样吗？每个人都不同吗？回过头来讲，每个人都有他的情感状态吗？他是由第四次元的情感投射到这物质世界的实地物，那这样的话呢，你扮演你的角色，你就不要想一统天下了。没有一个人的想法是可以盖过所有其他人，因为你必须回到自己了，自己的想法，对不对？有很多大师会认为说，啊，你就要听我的，你自己看书也没有用吧，一定是我看的才对，那没有这种东西啦。
这样应该就不是大师了。
哦、对。比如说我教授，我说各位你们知道吗，我算是念了十几年了哈，那我什么都背了哈，那我去看了很多年，我看上次带了10000多个小时、哎、相信我就是了。屁啦，不要相信我啦，真的。因为你看书有你自己的感觉，我刚讲出话嘛，对，你相信你的感觉好不好，我说的只能当你参考，因为我不是你，我没有你的情感状态啦。如果说我想要一统天下，我想我应该是蛮自大的啦，呀，我就不要相信那个自大的人了。
可这世界上很奇怪，就是有些人他们喜欢有一个上师可以追随，什么什么什么无上师，上师之后还有无上师，然后就是很相信，然后他们就是很崇拜，然后一定要只有他说的才对，这是上师说的也，好像就是圣旨还是什么。天条的意思，
我们要一统天下，
就是各种大家有不同的信念，就有不同的需要。
不要讲别那么多了，我们就讲一个，有虐待者就有受虐者嘛，受虐者会觉得那个很凶暴的那种人呐、啊，很有力量，他就永远离不开他，他觉得他有力量的，他放弃自己的力量，他就相信他的力量，他打你，你会很高兴，因为你觉得他很有力量，这就是那个受虐者的基本心态嘛。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女人在这个婚姻里面？这样被虐待，这样被打，为什么他还要在这个婚姻里面？然后呢，被离婚以后再去找一个，还是找一个能够虐待他的人？
那像这样的人，如果他身边的人很替他着急，想要改变，是没有必要的，还是有必要的？
基本上还是没有一定的必要，因为他现在体验他的情感状态，我们尊重每一个人。
这就是他要的，他要体验。
我们不能说就是他要的，但是如果他寻求帮忙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是提供他一些参考。好，他如果不提供不需要你帮忙的时候，那你为什么要多事呢？对吧？那我们为什么会崇拜别人呢？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力量，自己不相信自己可以找到真理，或不相信自己的情感状态，那我们情感状态怎么可能跟他的情感状态一样呢？我们学的或我们的一种基本知识或基本的概念怎么会跟他一样呢？他告诉你说这一条是这么说的，那你怎么会相信他这一条是这么说的一定是对，而你的感觉是错的呢？是不是没有人能够吃饭告诉你饭有多香，没有人能够喝水告诉你水是冰的还是冷的，只有你自己才知道。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嘛。他吃饭你不会饱的，他告诉你什么知识还是对的，你只能参考啦。我不是说你不要参考，我是说你还是要回到自己的感受呀。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节所提到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嘛。
是，
好，所以他这是基本论点，就是说 不是说你一定要只重视情感，因为理智跟贪婪是一个工具嘛，所以两个要合着并用这样子哈。他说事实容事，当你们评估你们的同类的时候，你们在理智成就上比情感成就上强调的多得多，我们会强调说这个人有多厉害嘛。我曾经看过很多的有名的人啊，那他们的这个情感生活哈，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像柴可夫斯基啊，他有蛮爱他的人，他也爱对方，可是呢，他有个非常崇拜他的人，最后他就跟那个崇拜者结婚，然后最后他是死在一个没有人的车站里面，因为他不想回家，他根本就根本无法，你可以想说，当年他那么崇拜他，为什么他会后来会这种状态？因为崇拜者一旦进去他的家庭以后，他就不崇拜了吧？对不对？也没有人是真的是永远去崇拜你身边的人，恐怕很难吧？因为你看到他的缺点呐、啊。哦，那像我们说很伟大的 Steve 赫金先生呢，那他结了好几次婚嘛，哈、哦，第一次婚是跟金，第二个次婚跟伊莲嘛，哈、哦，伊莲哈、哦，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理性的人，非常聪明的人，他在情感上他就比较不会去倾听对方真的需要什么，你不了解对方到底要什么，因为你全部都躲在理性里面。我不是说这样子是白痴啦，我们只能说他在情感上他是偏一边的，他是偏理性那一边的。那你说柴可夫斯基那应该很情感吗？他会作曲对不对？可是恐怕他也很难了解。假设说他能够了解自己的情感，了解对方的情感，他所选择的部分恐怕就不是原来那个样子，或者是他跟对方的这个交往当中的话，他可能会比较能够避开来那个比较严重的那个陷阱。
那实在是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因为有一种版本说柴可夫斯基是同性恋，
有这种说法，对，
很多不同的版本，
没有这种说法，的确是有这种说法，对，的确是这种说法，可能据说他是同性恋的，但是他选择的伴侣据说是一个崇拜他的人这样子。你说的对啊，我也看过那个叶圣柴可夫斯基那个电影啊，那后来是啊，听说是被丢到那个，我是不是把另外一个人混在一起，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些朋友
丢在乱葬岗的是莫扎特
啊，不是那个，那我讲的那个应该是谁？像是托尔斯泰
是死在火车站，82岁，
对对对，那他也是完全不回家的那个，我把这两个人他打混的这样子。
反正就是，就说这些人都是同一类的，他们都是天才型的人，
对，
那他们的人生往往到后来都走得非常的极端的路线。
对啊，像Steve 的话哈，他是生了他太太生了三个孩子之后嘛，然后到真的没有办法就到教会去，就唱诗班，就认识那个风琴师，然后本来也没怎样，但是可能他可能在那边压力很大，后来得到这边，后来就是他跟这个风琴师结婚了嘛，对啊。
我真的觉得这段好棒。
他说你们有些人甚至质问什么是情感成就，
嗯，
你也就质问过我嘛，你说什么
质问是请问 OK， 请教跟质问是很不一样的。
好了，我改个字眼好了，因为我们也讨论过啊，不是刚好这样讲嘛，他这里刚好讲质问嘛，质问什么是情感的成就，那什么是情感的成就。
其实我的感觉跟您的感觉好像就很不一样，我觉得什么是情感的成就，我给你一个微笑就是一种情感的成就，我觉得任何人的情绪表达如果能够带给别人一种愉悦的感觉，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最基本的情感的成就，而人人每天随时都可以。
可是我的答案跟你一样啊，我上次跟你讲的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当我了解我自己，然后我开始欣赏别人，那幸好别人可能给他一个微笑，给他一个，那就是一种情感成就啊。因为你somehow你从自己的范围当中呢，你找到一个欣赏对方的一条桥。
其实甚至于说我自己很愉悦，这也是一种情感的成就。
是啊，
所以说愉悦是一种美德嘛。
是啊。
然后能够有好的人际关系也是情感的成就。而我觉得我们人生的幸福，其实往往来自 情感成就的部分是很大的，虽然理智成就的部分也不可或缺，因为那是我们，比方说我们赖以为生的职业，可能就是我们的理智成就的一部分。可是情感成就跟理智成就真的是，真的像塞斯说的是一样重要的，不可偏废任何一种，或者不可只是独大独尊任何一种。
对，其实你要谈到情感成就，应该是说我赞美我自己，我赞美所有的人，我赞美我的世界，
这就是非常棒的情感成就，
对吧？好，我不是，我赞美他是由衷的感觉到那一份柔和，那一份支持，那一份爱。那当我心中充满爱跟支持跟柔和的时候，那就是我的情感成就啊。
是，那我觉得像曹雪芹写《红楼梦》，那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综合情感成就的一个综合体现。
是啊，可以，现在就是
各种诗词歌赋都是情感成就。
比较深的来讨论，就是我当我要说我赞美我自己，然后我要赞美我身边的人，那请问你如果没有感受自己，你怎么赞美自己？如果没有感受对方，你怎么赞美对方？
是
好，而你如果你不欣赏对方，你怎么能说你找到跟他之间的一个桥接的一个信念呢？你没有欣赏他，你找不到对他的情感的一个联系点呢？
是，其实恰恰是我蛮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都觉得，其实把情感成就这个部分拿出来特别做讨论，是可以把它跟塞斯连接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因为其实很多人如果能够回到情感成就的部分来，都会增加幸福度。
我觉得你这个说法是棒极了啦，啊，因为说真的，还是刚才那句话嘛，实地物的时空三次元当中，它真正的一个被波动的那个元素呢，它其实是来自于你的情感嘛。那你的情感状态怎么样，你的生活状态跟你创造实相就怎样啊。
而且这个世界谈理智成就的太多太多了，
对，
谈情感成就的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刚刚不是在讲吗？
这个世界很需要这个东西。
丢掉我都没关系，你能够从我身上拿什么，尽量拿走，因为我爱我自己，我也爱你们。那我能够失掉什么？我什么都不能失掉，因为我是我自己。对，
都不会失掉，没有人能够抢走你之所以为你的一切。
不可能啊，你失掉不了你自己嘛，对啊，嗯，
是。
所以他说呢，甚至不知道他的这个成就到底是什么哈。但情感在灵性上及生活上都是极重要的。当你开始有情感成就的时候，你身体都会状况都会比较好，所以生活上也是重要的哈。有些人在任何假设的情感测验上会得到高分，但按照你们的社会标准得到高分嘛哈，在某些情况下确实被贴上智障的标签。我今天早上在网络上看到一则新闻，就是他谈到他的哥哥，他是被他哥哥收养的，可是他哥哥这一辈子当中呢，就很，他是哥哥是智障，但是他很爱他，很照顾他。
智障怎么养他，把他养大呢？没有办法赚理智的财富。
不是他哥哥养他，他没有家嘛。
哦。
他没有家啊，这个家庭有一个智障儿，那智障儿是在路上发现一个包包，是。这个小孩叫他妈妈来收养他，那这个爸爸又非常的疼他，很照顾他这样子。那在理智上他是智障，在情感上哈，他往往其实是一个伟人，因为他能够去关心他的妹妹，而且是全然的关心，无条件的就爱这个妹妹这样子，呀。
哇，这是很美的一种
情感。对，最后听说他
情感，
因为他哥哥知道他在医院，以为他是有什么伤痛，就赶过去，赶到就是失去了一种控制，就被在路上被人家撞死了这样子。他那个在描述这一段状态，其实还蛮洋葱的啦。洋葱的意思就是会流眼泪的意思啦，哈，这蛮洋葱的。那我们在看很多东西哈，坦白说。可能当我们有一天闭上我们眼睛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真正留在你脑海的是什么？你情感深度的强度来做比，对不对？听说你在看你的业境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听说死了以后有个业境啊，这是佛教的说法。你看到的时候你情感最深的那部分，可能你那个时候在疼你的小 baby 的时候啊，可能你在什么地方你真的很受到感动的时候，和你爸爸为你煮那个面，让你真的就是泪流满面的时候，总而言之， 你人生的整个过程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呢，你最后留下来就是那份情感，不然你就留下什么？如果生命就像白开水一样的过去的时候，那你真的留下什么呀？对啊，我有白开水白米饭，这我昨天在网络上看到一则这样的一个新闻，就是他先生呢就没有钱，可是他永远为他煮一锅他喜欢吃的一种白米饭啊，那很费心去熬。后来生意大了以后没有时间，那有一次他在别的地方就看到，就是说突然感动他的先生的内心，回到家里放掉所有东西，为他太太煮那一碗白米粥，那两个人泪水都流下来。对啊，就是说其实真正来讲哈，就是那份深情，不然有什么？对啊，是那份深情，不然有什么？身体的欢愉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不是吗？真正是那份深情吗？所以人类至少也应该开始朝着情感成就的里程啊，开始去开始理性能力的发展一样，两者必须要携手并进啊，就是两边都要同时要注意到。他说呢，一个聪明的数学家或科学家呢，甚至是艺术家，在任何学界被接受为天才的这样的人呢，可能是一个情感的无能者，因为他可能全部的重心都放在什么？放在对艺术、对数学、对科学的一个专注嘛。但是他对情感却没有花心思去体验，他不知道自己的感觉，他也不知道别人的感觉，他不知道欣赏自己，他也不知道欣赏别人。好，那但是却没有人把这样的人当作智障。我们也不是说这样好或不好，我们只是说，在这个整个这个 normal distribution 哈，常态分配当中，你就会发现到说两边都会有人的，一种非常理性，一种非常感性，一种是在中间，中介者，他都会有的，这就是世界嘛。好，那我们不是说这样的人不好，我也不是说这个史蒂夫金不好，他们都很好，因为他专注在某些部分。好，那只要他们觉得 OK 就 OK 了哈。但是他这里只是算是用一种方法来描述，就是这样的人可能是个情感上的无能者，他没有真正用到他的情感哈，但却没有人怪他，或者是觉得他是个智障。那他说现在我说的并不是具创造性的人或其他其他任何其他那一方面古怪行径却对情感缺乏了解的人他不是这样讲的哈。他说对人类来讲所有的变动是必要的，这里他就把这个真的重心提出来了。有的人是很孤僻，他不要谈情感，他跟任何人都不要有情感。我认识一个朋友就有这样的人嘛，他不允许你抱他，他也不允许你跟他做朋友，他也不会接近任何异性。你知道我讲的是谁吗？对吧？
真的很有意思，真的我看过这种人，然后我也非常喜欢这句话：所有的变奏都是必要的，所有不同的所有不正常，其实都是正常的一部分。
他就是常态分配，常态分配当中就有变异数嘛，有前面三个不是非常特异的人，有后面三个不是非常特异的人，但是他就组成这个常态分配嘛。所以他说就像一个例子里面人类的一员为他自己也为全体决定一个特定的一个区域的专门化，有些人他整个品味的角度就在一种情感的角度，有些人他的品味方式就完全的理性但是为他自己也为全体，他是为他自己也为全体把自己限定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去专门化的，可以说是孤立那些能力而以最大的固执跟他的聪明展现他自己。我记得在《个人实用本质》第21章吧，他有一句话是这么讲说：一个孤僻的人用他孤僻的人眼光看清楚这个世界。你把自己集在某个部分，那么你是用另外那个角度、那个视野在看这个世界。那有的时候你会脱掉情感的衣服呢，然后很透明的看透每个人心中的那些问题。有些人呢，在婚姻当中呢，受到极大的一个伤害，然后他就用孤僻的眼光看世界。你说这个人错又对，不是对 出风对吗？就是回到我们一开始你提到的那个四灰的角度，这里算是就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圆满的解释。也就是说，为他自己也为前提，他把自己孤立在某些特定区域的专门化里面，他把自己换在那个角度里面。那当我们了解这样的话，我们也不会再去怪那些人了。就是这个人那么理性，那个人那么情感，这个人那么让正义感，那个人那么让怎么样哈、哦，那么小，这个胆小什么之类的哈、哦，因为他们就为他自己，也为前提，把自己限定在一个特定区域的专门化里面，而这些孤立的能力呢，可以用最最大的固执跟聪明去展现它。所以你在念赛斯书里面，你可以真的看到那一份平和跟圆融。他说同时呢，几乎完全忽略某些其他的领域，没有错，有的人极度的情感化，有的人极度的理性化，但是他会完全忽略其他领域。可是在你们的社会里面呢，推理性的能力被认为是与直觉力是相反的，这很奇怪的。好，比如说科学会跟你讲说，啊，这是有证据吗？还是你的直觉？是你的直觉，你这样认为，那不行，对吗？在科学上哈，推理性跟直觉力，它会被认为是相反的哈。所以你们对一个人应该怎样，或者是应该一个人是怎样或应该怎样的概念，大部分忽略了情感成就跟情感的了解。我们比较没有去注意那个部分了哈，所以他这里这个地方他就开始做定义的了哈。他说其他人也许是成熟的、聪明的，觉察到他们自己跟其他人的感受。所以情感是什么？是觉察自己的感受跟觉察其他人的感受。那一般人的感受是从别人的掌声当中感受自己的，啊。很多人说你混蛋、王八蛋、鸡蛋、草鸭蛋，你就认为你自己是没有用的，是吗？你看你试试看啊，你自己知道，比如你一个最要好的朋友，然后指着你的脸痛骂你的时候，那几天你怎样？你好低沉，那你低沉什么？除了他骂你之外，你是觉得自己是真的不好吗？对，你为什么这样骂你？会不会有吧？所以当人家骂你，当人家指责你，或者是像我们中国人有时候那些白人有讲一些言辞，其实对他对每个人都一样讲，可是我们会认为说你就是因为我是黄种人，所以歧视我，是不是？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你的掌声或你的肯定，或者是你对自己的感觉或对他人的感觉，常常是来自外面。好，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需要讨论的啦。那再来就是说，直觉的知道处理关系，好，当我们觉察到他人的感受跟自己的感受以后，就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关系的问题嘛。好，作为一个成年人，他们甚至是最好的父母亲，然而他们不符合某些人造的理智标准，他们会被认为是智障的。因为你的父母是非常爱孩子，然后就是很不理性的，那他可能被认为是智障的。那他们实际上是先前提及的一样，只不过是另一端的同等地位。所以另一端的同等地位的意思是，像我说的常态分配的两边嘛，有的人极度的理性，有的人极度的感性，但是感性跟理性你都为前提做你自己，你就都是为了前提来贡献你自己的那个专门化的特定区域嘛。
这句话真的太伟大了，每一个变奏都是必须的。
对，
那就是我们接纳所有的人，不论他是什么特质，也接纳自己，不论我是什么特质。哇，这真的是很棒的观念。
当你有这个观念的时候，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上面会突然觉得说，我赞美我自己，我赞美这个世界，我赞美我每一天的每一段生活，我赞美每一段我的情感，我赞美每一段的感受，我赞美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因为我是为我自己，也为前提去感受它的。而且所有的人呢，他在变奏里面的每个角色、每个位置，有的人极度的理性啊、华丽啊什么之类的，有的极度的感性， 但是每个人都是变奏的一部分，那你要批评谁呢？对呀、啊，
真的是。
这段我为什么我不晓得为什么我把它这个奥义拖白啊拖了那么久，但是本来说我真的觉得他很棒啊，
太棒了、啊、真的太棒。
问题是我马上看每一段赛事书都觉得说简直棒到不行。
对对对，
不过我说真的这一段 我说真的是真的很棒啊，我又讲了一次了。
真的很棒，我也觉得非常非常棒。如果能够有这种了解的话，能够接纳所有的人，因为所有的变奏都是必要的、
嗯、他说就好像人类的某些成员为了他们自己的理由，并且再次的为了前提、哦、所有都是为了前提跟为了自己的、哦、这次则专心于情感能力的利用，但那些人通常会也会被认为是智障的、啊、这跟上面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啊哦，那关于那些特定的议题我将来会说的更多，因为我现在只在谈某些例子而已、哦
嗯、
他说人类呢专注于想象力的利用的族类，如果没有想象力的话就不必要语言了、
嗯、
因为你没有想象力，你无法想象未来是怎样前面是怎样嘛，那你干嘛需要语言，你就当时是当时啊、哦嗯、那想象力我们刚不是谈到理性跟情感吗，那理性跟情感又谈到直觉力的话，我们谈到其实你的情感是第四次元，然后呢它投射在三度次元当中，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去创造你的真，应该不只是最重要，应该是全部的因素。那现在重点是在我们在用理性跟用这个直觉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东西呢它是一个桥梁，或者是说它是个媒介物，那个东西叫想象力。那有很多东西，很多人对想象这个部分不是很理解，但是在赛事的语言当中或者是在创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最重要的是想象。你想象当中比如说我想象我的未来是充满了和平充满了快乐，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婚姻关系，有一个很棒的一个身体状况、啊、那你想象的出来而且栩栩如生的时候、啊、因为思维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力道嘛，那如果让它图片化，那我们提到声光本身它就是创造物质的基本元素啊。那么想象的重要性有多大，他这里提到的话，他说、人类从他特定的观点想象那些不在他眼前的景象跟事物、啊、就我刚提的嘛、哦、那么想象力的实际利用是你们族类最突出的特色之一，而想象力是你们在实现的内在世界跟你们经验的外在世界之间的桥梁联系。你要快乐的生活，那么你都想象一些悲哀的处境，那么其实基本上你很难达到，因为想象力是个桥梁嘛，那其实也是一种情感。而且他这里提到哦，他说如果他是变成一个啊有影像的事件，所以影像的练习就是我闭起眼睛我能够想象的某些影像的练习，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你说我闭起眼睛我能够想象一些什么，那多少比如说很多人讲说人家这样料中你的或严重你的，但是他不料就不中啊，你要我料撞我的孩子会去外面哈，会乱搞，那你不料他就不撞啊，你要料那你料本身不就会撞吗？你说你的思想跟情感创造实现你还不知道吗？啊，那个人跟那个人在一起会产生什么关系，你不料就不撞啊。对不对？你怎么不晓得这一点呢？对啊，因为想象力本身呢就内在跟外在的一个桥梁的联系嘛，那你开始有想象他才从内在世界里面去引领他过来嘛，
嗯
啊，所以他连接了你们的情感跟理智，所以情感跟理智怎么连接？想象力啊，那想象力怎么做？要有影像啊，要有事件啊，啊，所以呢，他说，如我先前所说的，当你们思考的时候，你们不是为自己思考，你们也专心的为自然其他的部分思考，那是在物质上扶持你们的。我们 刚不是提到吗？妈妈生了孩子，妈妈怕孩子饿，那就身体会产生奶水出来嘛。好，你不是为自己思考，这一点的话哈，我说真的，你彻底去了解一下吧。你今天有这个想法，你以为是你的想法，没有啦，你是为宇宙思考的。天哪，这是什么样的思维啊？这个思维如果你真的相信，你推脱改变所有一切。他的思考是为宇宙思考，你的思考是为宇宙思考， Kitty 的思考也是为宇宙的思考。 Kitty 今天过来刚好 miss 掉昨天那个林医师才做的，我们是为宇宙思考的，我们吃大锅饭的呀。你都有智慧，你结果你的智慧是什么？你很会思考，对不对？你是为宇宙思考的，而且呢，你是为自然的其他部分思考的，而且那些部分都在护持着你。天啊，如果你怎么想都有后面的整个物质在替你护持你的时候哈，那你为什么觉得你的思考是一种罪恶呢？你怎么觉得你的思考是不好的呢？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他讲一句话，他说你的立志你的行事都是神在你心中所做的，然后呢是为了他的 pleasure。 所以你的立志，我的认为想法，立志是一种想法，一种立的你的志向，你的立志你的行事都是神，也就是上帝在你心中所做的，不是你啊。你以为你在想吗？没有，你上帝在想的。那当然你这句话可能反问基督徒说，既然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这么说，那你们怎么会一直觉得自己是罪恶的呢？不了解圣经嘛。对啊，坦白说不了解圣经，没有好好去读圣经的内容啊。你的立志你的行事都是神在你心中所做的功，英文这么写 for his own pleasure， 就是为了他自己的快乐，他让你这样思考，他让你那样思考啊。所以你的思考不是为你自己思考，也是为钻进你世界的其他部分思考，而那是被物质所护持着你们的，所以你怎么想他就会怎么做。那他这里提到哈，他说那么我们要讨论的哈是想象力跟理性以及同样两者之间的一个微妙变作。透过如此做，我希望你们一个自己饰演的一个较真实的画面，并且讨论到有关你基因的所启发的天赋以及恍惚的缺陷。你在想，如果你的想法是宇宙的思考，而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一种变作，那么你的理性跟想象力的统一有没有很重要？有吗？然后又两个理性跟后面的部分你把它连接下来，然后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变作。还有呢，就是你自己的次元你是比较了解啦。
嗯哼，是
所以这一章是到这里为止啦。那不晓得丁丁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好棒，真的好棒。这个情感成就这个部分，大家如果都能够重视情感成就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更幸福。
是，所以其实我们在提到说情感成就，它是回过头来感受自己，感受别人，欣赏别人，对不对？那找到自己真正音调的音符哈，那当他找到的时候，别的东西都没有意义了。这是在714节他所说的哈。那他这里提到说，在对内在声音的一种体验哈，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你自己的感觉基调。那其实它就是像一个，感觉基调就像你的姿态跟你的气质一样。
嗯哼。
那可以是一种具有不透明的光的一个。就是声音带有光子跟光子中的声音，它是一个带信者，就是我们是一个带信息的人，我们这个信息呢需要透过物质世界来表达我们的情感状态。那他说这里有一句话，他提到说，在任何身体上的问题，可以说你的光与声的频率变得失掉了，换言之就是你根本没有回过头来觉察你自己，你的情感失掉了，失去频那个调子，声调的调，不是失调了，是失，声调的调，
失去你的 style。
对对对对。
对。
哇， 所以这张蛮，我觉得蛮棒的啦，啊，感觉自己的情感好。我最近碰到一个我觉得蛮佩服的人，哦，他有什么情感，他很忠实的面对他自己的情感，他愿意去珍惜他想走的路，那他也不在乎哦会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觉得情感的体验本身就是我们来这个世间里头应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或者是唯一的目的吧，呀，
是，
哎呀，那对情感的体验当然也是跟理性体验是一样的啦，我们也算是没有说哪一种是比较重要的，
这是意思是要相辅相成吗？
对对对。那今天有没有什么其他事情需要讨论的，或者是课文上的部分有没有觉得什么地方？
其实我就是觉得想要听大家的意见，其实真的很想要听大家的意见。我们生活情境对话跟梦境话语价值完成这个课程邵小新讲了这么久了，其实我们真的很需要知道大家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样。那如果我们知道大家的感觉是怎么样，有的时候可能可以更能够彼此交流的更好一点。
是因为几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个 email 呢，之前我们提过嘛，就是发不出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改用论坛的方式。那但是呢，论坛又还是大批的发出去，如果你没有收到，你想要重新收到的话，可不可以写个 email 给我们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或者是呢，你到你的这个垃圾桶里面去找，找到的话就把它移到收件夹，那几次之后它就比较不会再被送到垃圾桶里面去。那就拜托大家，因为一开始改成论坛的时候，因为都是还是用大量的发这个 email， 那有可能就会直接被送到垃圾桶，你还是会没有收到的这个现象。如果没有收到的话，先在垃圾桶里面找找看，再来就是说让我们知道一下这样子。
我相信网上有很多的朋友是根本还没有跟您联系过，就还没有让我们知道他在网上听到过我们的课程，或者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课程。其实大家要跟老师联络的话应该怎么联络，您可以再说一次吗？
其实我的 email 地址就是usa@gmail.com 嘛，哈，那或者是 charles.hd.chen@gmail.com 哈 @gmail.com， 这样会不好记吗？还是怎么样 newagusa@gmail.com 好，那有什么意见的话可以麻烦欢迎互相联系。那老师我是不敢当啦，说真的我不会把自己当老师，我把你们每个人当老师啦，
那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老师，
对对对，
真的是很真的，
对，这是不敢当啦。那只是说我们的确是有心来这里互相研究，然后把自己的心得先把它散发出去，就好像我说的，当我们先把我们的爱跟知识给予所有的人的时候，我们也是，事实上你不管你有没有声音或什么的，我们还是从你的身上受到那一份支持啦，对啊，
是，
那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赵老师，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